港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20号，公元2005年3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决定取消为印巴棒球赛进行揭幕。美国谴责中国继续严重践踏西藏人权。中国安全部最高官员呼吁镇压敌对势力。流亡藏人企业会议将于6月在新德里召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取消将为印巴国际棒球友谊赛进行揭幕。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秘书长、政府发言人图登桑佩向本台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国家棒球队将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行国际棒球友谊赛。主办单位喜马希尔网棒球协会曾经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比赛进行揭幕，但是目前巴基斯坦棒球协会方面对此发表不同意见，因此达赖喇嘛决定取消将为印巴国际棒球友谊赛进行揭幕的有关议程。根据 IANS 新闻社消息，巴基斯坦棒球协会会长夏利亚坎于上周六向印度棒球协会表示，巴基斯坦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邀请达赖喇嘛为比赛进行揭幕将会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带来不必要的影响。他还说，达赖喇嘛完全可以前来观看比赛，但是不能为比赛进行揭幕，并且呼吁印度棒球协会郑重地考虑这一问题。而喜马希尔榜棒球协会则表示，这是第一次有国际性的比赛在达兰萨拉举行，因此邀请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比赛进行揭幕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喜马希尔榜棒球协会经济负责人苏尼恰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喜马希尔榜棒球协会曾经决定邀请达赖喇嘛为比赛进行揭幕，但是最终决定权在于巴基斯坦和印度棒球协会，因此达赖喇嘛不能为印巴国际棒球友谊赛进行揭幕而感到遗憾和失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国务院本周一28号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三度访问了中国和西藏，部分西藏政治犯也提前获得减刑释放，然而西藏总体的人权状况仍然毫无改善。美国的年度人权报告是通过美国驻外大使及非官方性组织的信息渠道而发表的。今年报告中的西藏部分包括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青海、云南、甘肃、四川等被划入这些地区的所有西藏的领域。报告引述了中国政府的死刑判决、酷刑、非法拘禁、未经法律程序进行监禁和受审、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意见人士等一系列严重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西藏人民的政治和社会权益被完全剥夺，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语言及特征正在遭受濒临灭绝的危险等。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表示，藏中双方近几年来所进行的接触总的来讲是良好的，然而美国的人权报告中不难看出，中国没有诚意实质性的解决西藏的疑难问题。如果要真心的解决双方的问题，中国方面既要做出实际诚恳的态度。美国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还指出，美国有关官员就西藏甘孜地区两处寺僧人尼木次任遭毒打在监狱中去世的情况向中国官员提起时，没有得到任何详细可靠的消息。美国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提出了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区以外西藏各地区所发生各种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其中包括安多果洛地区发生民众向政府上诉要求医疗补偿时，治安人员枪击了一位叫 薛初的生人，他当场死亡。由于在甘孜地区张贴西藏独立的标语，尼木朵吉和洛桑朵吉被捕。西藏拉萨甘登寺年轻的僧人屈登忍真由于收藏达赖喇嘛的相片及西藏国旗被监禁。西藏著名政治犯喷措女真虽然获释，仍然受到监控等等。美国国务院本周一28号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中还指出，途经尼泊尔往返西藏的藏人，尤其是僧尼，遭到压制和质问，大量汉人移民导致藏人失去工作的机会。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安全部最高官员呼吁镇压敌对势力，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中国政府近期加强镇压危害国家安全的敌对势力，来迎接即将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法新社报道，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于本周六在北京举行。为了大会的安全起见和顺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安全部最高官员罗干在近期出版的一家党内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呼吁全国各级部门要加强防范和镇压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敌对势力。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稳定在西藏和新疆地区安全防范措施的重要性。罗干同时提到要加强打压在1999年宣布为邪教的法轮功组织。罗干指出，在中国敌对势力一直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特别是国外敌对势力危害着社会的安定，所以彻底消灭这种势力是目前中国国家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说，为了尽快冲垮这些危害安定的活动，我们必须要坚持斗争到底。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中国政府一向把新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人士视为恐怖分子，北京方面也害怕从1951年开始控制的西藏再度爆发争取独立的抗暴运动，从而不断加强镇压在西藏和新疆为首的少数民族地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安全部的最高官员罗干在文章中强调，中国各级官员和干部要全面抗衡外国敌对势力深入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宗教活动的危害行为。文章说，敌对势力会扩大在国内的恐怖活动，同时会加深中国民众间的冲突。罗干同时要求网络安全部门加强监督各家网站，以防止被敌对势力利用。罗干是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最近在中央党校召开的一次高层官员和干部会议中呼吁社会和谐后发表了上述文章。当时胡锦涛在会上强调，社会各团体的不同爱好及立场要平衡和统一，来避免国内冲突，让中国公民生活在安定和谐的社会大家庭中。胡锦涛强调，社会和谐标志着民主、法治、平等、公正和信任。虽然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一贯常用的官方语言，但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直表示，实际上中国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公正性，而每次大型的全国性会议召开前夕，镇压活动总是会持续扩大，整个中国将会笼罩着戒严的阴影，从而公民的行动和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受到更加严厉的限制。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的筹办下，今年六月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首届西藏商人企业大会，通过会议来决定是否成立流亡藏人商人协会。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策略与研究科主任达瓦朵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计划在新德里召开类似的会议，主要是针对是否成立西藏商人企业协会，而未来成立该协会的主要目的也是加强西藏流亡政府同流亡印度、尼泊尔西藏僧人之间的联系，为促进和提高藏人的经济发展而进行指导。他还透露，预计将会有在尼泊尔和印度的60多人出席会议，但是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已经发出声明，要求更多的西藏僧人参加六月在新德里召开的首届会议。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西藏歌舞的起源》。那么西藏歌舞的起源有个动听的传说，在很久以前，藏王要修建一座王宫，召集四方的男女参加。王宫建在歌萨湖旁，当时没有歌和舞，沉重的劳动使人喘不过气来，只有着对歌萨湖发呆。湖水清澈如镜，当姑娘们走过湖边时，照见自己像一群孔雀，感到格外的高兴。小伙子们路经湖边时，照见自己像赤散的雄鹰，感到无比的自豪。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对着湖水展容，有的甩袖，有的踢腿，全身的劳累好像被湖水完全的浸湿。那么歌萨湖也发出悦耳的声音，湖边的白鸟也随之地鸣，它们模仿着水声和鸟声，一边劳动一边歌唱，驱走了一身的疲劳。湖水声音和白鸟声音千变万化，每人学唱的也不尽相同，加上个人把自己的情感溶解在声音里，使声音变得娓娓动听。经过不断的琢磨提炼，久而久之，这些动作变成了舞蹈，这些声音变成了歌曲，藏族的歌舞由此而产生。那么这一则传说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歌舞产生于劳动生活的情况。原始歌舞有些是个人创作的，有些是集体创作的。歌舞的名称是根据创作者歌舞的内容或有特征的舞蹈动作等来命名的。尽管西藏的歌舞多如天上的星星，但每个歌舞都有名，特别是以女人的名字、妇女的装饰、日月的星辰、雪山草原、鲜花树木、飞鸟、五谷、金银珠宝等为歌舞命名的最多。那么歌舞在很久以前就已在民间形成，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娱乐。西藏歌舞广泛的在民间流行的时间，据史书记载，公元前420年左右的德学勒藏王时期，大约在公元20纪左右，歌舞从民间进入宫廷。在诸多史书中讲到，赞布在宫廷中观看歌舞表演和君臣之间的歌相对的事情。那么公元7世纪初，西藏的歌舞已经进入成熟的阶段。在很多史书中讲到，藏王松赞干布为迎请文成公主，在拉萨举行盛大的歌舞欢迎仪式，还提到专门训练16位美女进行歌舞表演。在拉萨的大造师壁画上有一幅文成公主进藏图，就是当时歌舞盛行的写照。那么西藏王统记等史书记载，在公元647年拉萨的大造师落成典礼开光仪式上，以鲜花及乐器欢迎藏王、驻城百工和众妃出席典�礼大会的事。到了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吐蕃的科学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西藏歌舞技艺也随之得到发展，歌舞的品类也多达10多种。而且在当时，不同的场所、不同身份的人所唱歌的名称及内容也不尽相同。从这个记载来看，当时吐蕃歌舞丰富多彩，藏族人民喜爱歌舞，个个能歌善舞的活泼性格早在公元8世纪时就已经形成，伴随歌舞的就是乐器。据许多的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只供赞布时期，笨教徒在祭典诵经时摇动手鼓和单钵为声，鼓和钵在那时就有了。那么在赤都解脱赞时期就有了笛和号，也就是说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就有管类吹奏乐器。到了松赞干布时期，在大型的庆典活动中已出现了鼓、锣、钵、笛等乐器。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